以及我为部分的师兄传过无上部的灌顶，是清净的，你们不会随我堕入到地狱道里边，或者堕入到恶道里边，绝无可能，绝无可能。所以我在这里讲这一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呢？我很难想象作为一个虔诚信仰佛法的人，可以对一个已经受过具足戒的比丘或比丘尼口出恶语，这是我一生都没有做过的事。我这一辈子从生下来，我们这里的出家人都是好人，我不仅接触过一个出家人，我接触过很多的出家人都是好人，但是同时我也接触过不好的出家人，这个开诚布公的，当着任何出家人我都敢说这个话，有的出家人是不好的，但什么坏事都做了但是即便是对那样的人，我都从来没有口出过恶语，我没有骂过任何一个出家人，我没有对任何一个受过具足戒的出家人恶语相向，我今生也不会干这个事。我以前就说过这个话，包括上一次和李林师兄就说过这个话。我从在昆明开始传法的时候，他们在那个千佛堂的时候，千佛堂的五楼后来说整个五楼留给我，我不太愿意要，后来又把云南省居士林给我用，我也不太愿意。为什么呢？我不想把所有的人聚在一波，聚在一波呢会出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谓的大师兄现象，也就是说认人不认法，谁谁谁说的就是对的，而我们忘了我们信仰佛法应该去考量这个教法是不是如同佛所说的，如理所受，是不是佛说的那个意思，我们去接受它，我们都变成是某某人说的，某某人是个大权威大师兄现象，这是其中的一种。第二种现象就是我确实没有能力也没有精力去做好一个道场的全套的管理，这个管理是需要才能的，也需要精力，也需要时间，我现在的身份也不适宜完全的来做一个道场的管理，我做不了这个事情，所以呢势必必然会出现很多的矛盾也好，管理上的疏漏也好，或者让大家觉得说不如法的地方也好，不如意的地方也好，不满意的地方也好，等等这些事情都有可能会出，所以我不想干这个事情。所以大家也知道我那么多年以来都是松松散散的一种结构，我的这个就是有灌顶我就来一下，有地方哪里逛顶 哪里进，谁叫我灌顶他自己定地方，我这么多年以来都是如此，我没有道场，我也不办道场，就是这个原因。但是呢受过在我这里受过无上部灌顶的人，你们应当向我忏悔。为什么呢？你们有一个优势的条件，你们向我忏悔当场就可以忏悔清净，我没有这个方便了。也许悟律师他还有这个方便，他的戒和尚也许还在，我的戒和尚已经去，我的戒和尚是谁？昆明市的这个明道长老我的戒和尚是他是我的戒和尚，他已经圆寂了，我已经无法再向他对镜忏悔，所以我能做的是在这个佛像前对镜忏悔，什么时候忏悔清净，我拼命地对着这个佛像忏悔，忏悔到我梦中出现瑞相，我业障才会清净。如果我能对着我的戒和尚忏悔一次就可清净，我对着戒和尚，如果明道长老还在，我去跟他忏悔，我做错了事情，我说长老，我师父，我什么什么事情做错了，好了，这个忏悔里边有一个仪轨，我们下来就是上来就是这个嗡乌巴瓦耶贝玛乌巴瓦耶娑哈，先念三遍这个，接连跟着他再念三遍境界陀罗尼，他告诉我说我接受你的忏悔，你已忏悔清净，好了，我的戒体就圆满，但我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我希望就是说在我这里受过无上部灌顶的人，你们有这个方便，为什么呢？我是你们的传法阿舍离，同时是经教阿舍离，同时是戒阿舍离， 我传过，我没有完整的传过你们的戒。按照规定，我在受你们无上不灌顶的时候，我要传你们菩萨戒，但我没有传。但我们之间有师徒的誓言，这个誓言你们还记得吗？我提了两条：第一，尽行受今生之内不得生起背弃三宝之念头，也就是我这一生人，我都不会对任何一个能听懂话的人，当然你对着一个杯子说这话，那不叫犯戒。对，但你对着任何一个能听懂话的人说，我要背弃三宝，我舍弃三宝的话，永远不能说。这是第一。第二，今生不得生起放弃众生之念，背弃众生，就是我对任何一个能听懂我说话语义的人说，我今生我放弃众生了，我不会再想要度众生，我就是保我自己，不允许生起此念。这是我们师徒之间的誓言。实际上所有的戒律根本处核心处都是誓言，也就是你在佛陀面前立下了你的誓言，我今生不干这个事情，我如果干了我会立即忏悔，小小戒立即忏悔，立即清净，如若不忏悔，它会变成堕落之因，今生就再无忏悔清净的机会了。我这个话在这里讲，在这里，我在今天我把我的这个，对你们而言只是一个小佛像，这个对我而言是会陪我一生的佛像。我对着我自己的戒忏悔对镜的像，我在我的面前告诉你们，我们是一个信佛的人。如果我们这样信佛的人都没有任何的恭敬心，或者是没有任何的底线的话，我觉得这个信佛似乎就过于肤浅了，太过于肤浅了。我们作为不仅是一个信佛的人，我们作为一个正常的我们说的好人，都应该是有底线的。在这一点上，我现在45岁，我很难为大家来讲授戒学，我没有资格，我还年轻。也许到我70岁、80岁了，我可以告诉大家，站直了腰杆说，我这一生人都是一个佛教界的老师。那么在那个时候，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为大家讲述戒学，那是可以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不为大家讲授戒学，我没有资格。但是我能为大家做的是，我为大家做一个表率。我这一生人上品戒从未犯过，而且我这一生人从以前到我死之前，我都不会对一个受过具足戒的出家人口出恶语，绝无可能。我的观点对于出家这件事情，第一，我不迷信出家，我不认为说我昨天没受具足戒，我今天受了具足戒，好像我对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就所有的知识就都明白了。不会，出家人要学习好，出家人必须要用功学习，出家人要身体好，出家人生病了要看医生。我们现在对于出家人有一种迷信是什么呢？学习不好要找出家人啊，就学生出学习不好找出家人，谈恋爱不好没找不到对象找出家人，这个婚姻生活不和谐找出家人，这个什么谈不到对象找出家人，这啥都找出家人，生病也找出家人，这个是一种迷信。我不认为这是对的，我从来不会干这个事情。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昨天没受具足戒，但是只要他受具足戒的那当下的一刹那，他就值得我们恭敬。他是众生的福田，他只要穿上这身衣服，他就应该受到我们的恭敬。我原来一直都说这个话，包括我在和给你们灌了无上部灌顶的之前，我都明确的告诉大家，这个灌顶是成就师徒关系的，你们一定要想清楚。也就是说，成就这个师徒关系了以后，你今后不能骂我，你一旦骂我你会很糟糕。但是呢，你可以对我产生意见，你可以不满意我，这个是很正常的人，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你就是看不惯我，你就是跟我处不拢，远离我就可以，你不跟我打交道，我就不见他了，算了。但是你不能出言骂我， 你一旦骂我会对你造成非常不好的元气，非常糟糕的元气。所以这个事情也希望大家过后能够把我这个话说给其他的师兄听，你们如果是听明白我所说的这个话，能够把我的这个苦口婆心的话转告他们，忏悔必须他自发性，而不是我让他来。他有很好的方便，是他可以在我面前忏悔清净，我已经没有这个条件，我现在要找我的戒和尚是没有了，所以我现在很谨慎，要犯戒，我不知道能不能忏悔清净。现在到我们这个年纪，做个梦都很难，倒下去睡的就跟个猪一样的，做你还说梦中要起瑞相，太难了，你需要你这需要多强的心力才能够忏悔清净啊？你们现在还有这个条件，好吧？说完了，我把我的佛像收起来。一般来说，这个佛像是不是拿出来给人看的？这个佛像从来不会拿出来给人看，这个佛像就是我自己。犯戒了我就把它放出来，或者是比如说我今天受了八关斋戒，但是我下午忽然吃不了了，我忽然吃不了这个戒了，我就对着佛像说我今天现在舍戒，就干这个事情，或者是我犯戒了，我就拿出来就对他忏悔，是干这个事。
老师，那我那佛像就供在这儿，
你的佛像就供在这是对的，因为你人就在这儿，也就是说我这个是跟着我走的，比如我出差的时候我是随身带，
是我，所以我就一直
这个在家里边当然就是供在佛堂里边，它不会揣在身上，但我出差，像我出差我是会带着我的佛像，我去哪儿离开的时候，外地的时候，我会随身带着我自己的佛像，因为这是我忏悔的皈依境。这是观音菩萨，观音菩萨的法身正法明如来，观音菩萨不是久远劫前已经成佛了吗？这就是他成的那个佛，然后他化身到我们这里来是观音菩萨，我就说起来了。弥陀佛，
有幸看到老师的受戒这个
对，我的忏悔的皈依。好了，看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在半点前可以先讨论。讨论佛法的问题，等到待会儿那个要换顶的人来了以后，他们有问题也可以问我。这位新来的师兄，今天是你要换顶吗？
不是啊。
不是啊，好，没关系，你已经换过了，我不太记得面孔。
我有这个机会。
老人家还念念阿弥陀佛，念念阿弥陀佛，念念阿弥陀佛。我奶奶就是念阿弥陀佛，他们都知道我是讲过这个事情。我奶奶念阿弥陀佛念的往生的瑞相极其明显，非常明显。所以我一般在像在劝人的时候，我还是有很多时候我是劝人念阿弥陀佛的，除非他明确的提出来，我就是要打坐。但是现在我们这里的这人呢，打坐不一定人人都能打坐，不见得。那我还是很多时候会劝人念阿弥陀佛，这是个好很好的方便。如果你念阿弥陀佛呢，你可以看一看，哎，网上的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宗呢，我认为有一位宗师的书，别的都可以不看，像你永明延寿也好，或者是偶益也好，他们的书的思辨太强。但是有一位的人，我有一位祖师，我认为必须要看的，就是昙鸾大师。昙鸾大师，如果你要信仰净土宗的话，昙鸾大师的书我认为要看。他是主要是讲清楚为什么念阿弥陀佛能够往生，为什么念阿弥陀佛能够成就，他是主要的立宗的人。当然了，立宗的这个人从慧远大师以后的这些诸位祖师要去研读他们，当然是都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念阿弥陀佛就能成就这件事情，我认为是在昙鸾大师那里是讲的是最清楚的。所以我认为如果是信仰净土宗的话，至少应该看昙鸾大师的书，听说过吧？
没有。 贪婪大师
没有，
没有。
现在不是有一个体佛法师？
对，这些都是近现代的，也就是，但是呢，你如果是信这个宗门，你应该看你前边那些你的祖师，那些完全没有争议的那些祖师，
最早
慧远，他成立的念佛，谭鸾也好。永明延寿也好，这些就是你完全没有任何争，这些人讲的话都收在大藏经里边了，就是你要找谭鸾的这些书，你去大藏经里边查就有。这不是说一个两个人说他说的好，这就是在拿出来放在佛教界，所有的这些佛教界的高僧大长老，这些挑剔到极处的这些人，极度有学习的博学的人，他们来一点一点的看你，把你的说的每一句话放在放大镜上来看，看你有没有问题，没有，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好，我们都同意归在大藏经里边，有，但凡有一丁点问题的都不会收得进去。这都是那些天纵之才，已经是用显微镜来看过的东西，我们可以放心的。所以我认为说，现在的人讲的好不好，体佛法师的，我听说过这个人，但是我没有完整的听过他讲的教义。他讲的当然好处是什么呢，他用现在的语言来讲可能更接近我们。但是你应该要去看，你既然如果要信，要信净土宗往上的所有的宗师，都应该要看，就好像你信我心中心，你要学心中心，那你心中心祖师的书应该要看。我认为这是你本宗的，这是就像你信佛你不看佛经，我觉得这有点说不过去。所以但是呢，在所有的净土宗的祖师里边也好，写的好不好，写的当然好了。你看偶义讲这个讲法华经讲的好不好，非常好。我自己在讲法华经的时候，我就是借鉴的是偶义大师的境界，我大量借鉴的是偶义大师的。第二个，你永明延寿讲的好不好，那宗锦录一百卷，那真是天纵之才写的东西啊，文词又漂亮写的，那全是四六骈句，一整个几数百万字，那么四六骈句能编得出那些字来，都已经是相当厉害了，他还把佛法讲得那么好，这是第二。但是呢，就是这些讲的东西呢太复杂，可能不见得能看得特别的清晰，可能会看得云里雾里，因为它太大了。他把整个佛教的讲，像永明延寿的那个宗进录，把整个佛法都讲了，那个讲的太大大不同，可能可以，我认为说谭鸾大师的简要而且核心，也就是说在持名念佛这一件事情，包括唯心净土还是唯物净土等等这些地方，实际上是从谭鸾大师那里开始确定的。为什么念佛，念阿弥陀佛就能够往生净土，在谭鸾大师那里才明确的提出来阿弥陀佛就是咒语。实际上以前在我们大乘的上座部里边没有咒语，没有咒成就这一说，没有咒成就的从谭鸾大师才有。包括唯心净土唯识净土的这个唯心净土就是唯识净土，唯识净土就是，当然了，你要说从这个教义上来仔细的甄别教育的话，它这个会不会带来其他的问题，它这么来定义也会带来其他的问题，但是从净土宗的角度上而言，你秉持他的思想当然是能够得到成就。可以看看谭鸾大师的书，
他是慧远大师后面的是吧，
慧远大师后边，
我查一下。
但如果要灌顶的师兄们有没有什么问题，还有一位还没来是吧，好像是
是哪位
啊？哦，没关系，没关系啊。
今天有几位？就是他俩。
就是你们，你这边的两位是
哪等管吗？
啥位是？
他管吗？
没有。
他，
因为他们都是在国外。
在哪个国家？
加拿大。
加拿大有雷飞雪，雷飞雪在加拿大灌顶。加拿大还有一个传法师，那个就是我们经常拿他开玩笑，心中心的，我们以前一直拿他开玩笑，是相当能做的人，一做一周不起坐的，打坐功夫这相当厉害的。
他在哪个城市啊？
多伦多吧。
我们在温哥华。
在温哥华，那可不在一个地方。可以的，没关系，在这里关一样。 就是你们有没有这个新中心法你们了解过没有？以前
我就是上完
看过，
不是太了解
啊。好的，嗯，
就他小女孩她不会汉语，
不会中文，
她听得懂，
听得懂，
很不会说也不会写。
我是从小在美国长大，但是中文还可以。
对，我儿子也是。
我是11岁去的美国，11岁在美国上的小学，然后后来去的澳大利亚，后来在新西兰，在香港工作过，后来又回到中国。
他是8岁去的，他中文没问题。
啊，中文。嗯，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如果没有问题，我就先讲，一边讲一边看你们有没有问题。心中心这个法呢，我们是以禅为体，禅呢也就是指我们东土大乘的上座部里边的独有的一个宗派禅宗。禅宗呢一般来说我们秉承的是以达摩祖师的这一派，因为我们东土的第一位禅宗的祖师是达摩，但是达摩呢在西天呢第28祖第29位祖师，前面还有28位，前面的28位呢溯及到佛陀呢，从佛陀传下来的第一位是大迦叶尊者，但实际上那个字应该念舍，大迦舍尊者，大迦舍尊者传二祖阿难尊者，一代一代的传了从达摩祖师到我们这里来。所以呢从核心而言，也就是目的而言，我们所取的是明心见性。什么叫明心见性呢？是指从初地往圣位里边走的第一地。明心见性通常而言在我们这里讲的都是初地，当然对于少部分已经明心见性的人，登圣位的人，我们有时候会把明心见性放为是8地，那是往上的大菩萨，往上继续再往上，乃至有时候对于8地以上菩萨所讲的成就终极的佛陀果位才称为是明心见性都有可能。但是大部分而言，对于一贡教人，一贡教人是对于所有的人的普遍的教法而言，我们所说的明心见性都是初地，都指的是初地。而初地是什么？在佛法的修行里边有，我们有十住、十信、十回向、是第一，前边的都称是前行，也就是在正式修行里边的前边的工作。到了是第一以后呢，忽然会能够登入到初地。而初地在于不同的宗派或者是不同的派部，佛法的不同派部里边的表达方法是不一样的，或者是词语都是不一样的，但所有的一切的佛法都必须要有这一步。无论是哪一个宗门，无论我们说的禅宗也好，还是净土宗也好，还是密宗也好，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而放在从佛教，我现在不讲宗门的事情，我们从佛法的教义的角度上而言呢，粗分的我以前常分的从俱舍论的分法，但佛法里边有很多分类的方法，我们从上座部的这个毗婆沙宗，一切金部和毗婆沙宗两个最主要的派部，细分可能有20-30个派部，但是从思想而言，佛学的哲学思想而言，主要是这两类，以及到大乘里边的中观和法相两类主要的思想。那么从中观的角度上而言，我们所说到的明心见性指的是第十执的忽然陨落。什么叫第十执呢？也就是说与真相所违背的，与真相所违背的那一类错误的见解彻底清除的时候称为是第十执陨落。什么叫第十执呢？比如说我们这里说这有一张桌子，桌子是显而易见是存在的，它在起作用，但是我们如果说是不满意桌子以如此的方式存在，我们去寻找桌子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我们会发现桌子是由一块板子和四只脚组成的，但单独的一块板子是不能称之为桌子的，或者是单独的四只脚的任何一只脚都不能称其为桌子，也就是桌子完全是仰赖于不是桌子的东西才能够成立于世间，桌子并不是以自己的力量形成自己的属性。 所以说桌子形成桌子的这些组成桌子的这些组部件也好，或者是我们继续的往下分，分到分子也好，原子也好，包括我自己是做物理的，你分到最小的微粒也好，离子也好，夸克也好，这些东西继续的往下分了以后，分成的微尘，它们任何一个微尘都不是桌子，桌子完全的仰赖于不是桌子的东西才能够成为桌子，这样子一个独立于一个椅子的，它有独特的自信的，所以说它没有自信，它不是以自立成就的，它是仰赖他力成就的。而我们当寻找的桌子的时候，桌子完完全全100%的是依赖于他力，并没有1%或者是0.1%的以自己的力量能够成立于世间，形成自己的属性。也就是说，表象上桌子是存在，然而当你去寻找它的时候，你实际上是找不到一个桌子，你所能找到的都是桌子的之分，也就是组成桌子的那些东西。比如说你能找到桌子的一个板子，比如你能找到桌子的一个角。当我们看见一个桌子，我说我看见一个桌子，但是实际上我们并没有看见桌子的整个。你能看见桌子的表面，你不能看见桌子的背面，你能看见前面的两个角，但你看不到后边的两个角。但是我们就这么大概的说，就说这就是桌子，我看见的就是桌子。虽然我们看见的只是桌子的一部分，它不等同于桌子，但是我们概念里边那一部分，我们就将其安立为桌子。这就是桌子以什么样的方式存在于世间呢？是以意识为它认定的方式安立于世间，它才能够以此种方式坦然地存在于大家的概念里边。桌子这个东西仅只是存在于概念里边的一种东西，除此以外我们去寻找是找不到桌子的，也就是寻找不到之意。那么这就存在了一个表象与真相之间的差异。表象上看，我们看桌子当然是存在的，表象上看张浩是存在的，当我们去深入的去探讨或者是寻找的时候是找不到，我们认为说没有的，表象与真相存在完全相反的正相违的两个方向。那么当我们在看待世间的万法万物的时候，都是以有自信的方式，潜意识的我们会以有自信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间所有的事物，或者是说这个世间我们刚才说的只是色法，另外还有心法，也就是所有的其他的规律，我们都认为说它是实有的，但是事实上它都是仰赖于不是它的东西才能够成立于世间，这些不是它的东西组成它的东西我们称其为因缘。所以因缘所说法，我说即是空，这是整个佛法的中观的核心的教义。那么我们以有自信的方式来看待世间诸法，也就是说它是我们说到一个桌子的时候，我们说这个桌子是客观的存在上，从物理上客观的存在于世间的这一种执着，便是佛法要破除的执着。这一分执着在中观里边被判为无明，而当这一分无明彻底的陨落的时候，我们称其为明心见性，这是其中一种无明。第二种无明呢，从法相的角度来看，我看见桌子了，那么就存在了一个能够看见桌子的一个主体，这个主体就是我嘛。当然你可以说是我的眼睛，我的思维，我的脑子等等的这个东西，可能有的人认为说离于我的身体以外还有一个操控我的身和心那么一种力量，好比我们有时候说的灵魂，这个东西在操控着我来看到了桌子，也就是摄受分和所摄受分，这个桌子是我所看到的境界，或者是杯子也好，我所看到的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也好，也就是能所二取对立的，这个在佛法里边称为法相宗所判的无明。法相宗的整个核心的教育在一句话，三界唯心故无二取。这里说的唯心的心并不是指我们的思维心，思维心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唯心的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在第八识里边将心判为眼耳鼻舌身意 阿赖耶识以及莫那识以及阿赖耶识，这里所说的是指心王阿赖耶识，而阿赖耶识分为见分和相分两分，见分就是我刚才说的能够摄取外境的这一分能力，以及相分就是我所能够感受到所对境的那一分现象，这一分的现象包括了有色法我们所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以及我看不见摸不着的包括我的感受，我的疼痛，我的愉悦，我的忽然明白了的知识等等，这一类都属于所的里边的具体的内容。而整个法相宗的核心，如果刚才所说到的三界为心故无二取，也就是说在法相宗的核心教义里边，能和所本来是不存在的，它所存在的是一个如来藏，如来藏也就是说我们所指的我们整个佛法的所有一切众生所同具的佛性，佛性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本来是没有二取，二取就是能取与所取，能够摄受外境的能力以所摄受的外境，它本来是一个大总体，是一包的东西，是一个完整的一个东西，没有对立，但是我们潜意识里把我和花，我和桌子对立开，我看到了桌子，我喜欢桌子，我讨厌桌子，我反感这个人，我喜欢这个人，我对他既不反感也不讨厌，他就是我的一个对境等等的，如此的各种各样的心作。你如果不好做的话做高一点，你们可能是不常不经常打坐的，你不好做你就坐沙发上坐坐吧，你垫高一点就可以的啊，不经常打坐的可能腿受不了。所以说呢，我们回过来讲如何是法相宗的核心的所判的无明呢，也就是说我们修行到底要去掉什么东西，或者是说我们修行到底要得到什么东西，明心见性在法相宗里边如何判，明心见性在法相宗里边所判的就是我们这个有能有所潜意识里边下意识里边有能够感受外境的一个主体，和我所感受到的外境的这个对立，这个对立刹那之间的陨落，而这种对立呢实际上呢产生了一种距离感，这一种距离感呢是一种无形的东西，也就是我和我所之间它是不是统一的，它之间有一种无形的我不是他，他不是我，我跟他之间是有距离的，这一种距离的虚伪的距离感刹那之间陨落的时候称为明心见性。这讲了两种的思想，当然从其他的佛教的哲学思想上而言的话还有其他的所判，我们今天就讲这两种，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整个修行心中心的核心，是指认假为真这一分这一种刹那之间陨落，这个认假为真里边的上品最糟糕的是什么东西，认假我为真我，本来是没有一个我的，我们现在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就是觉得有我，没有错，这就是我说的二谛当中的俗世谛，我刚才所说的当我们在无寻无找当中我是坦然安立的，是确确实实有的，是起作用的，这一分佛教是不破除的，但我们要破除的是什么呢，破除的是组成了我以后认为离于所组成我的身体，我们就说吧，从佛教界的教理来说的话，五蕴色受想行识，五蕴蕴的意思是聚集，也就是这五种的聚集而能够形成了我，我认为下意识的认为离开了这五种的聚集，有一个长依自主独立于五蕴以外的客观存在的我，这一分是佛法要破除的，这个一定要讲清楚，我们有时候讲不清楚，我们经常会讲哎，张浩是存在的，张浩坐在这里，所以张浩就是没有的，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这是错误的，这种讲法如果我们把这个有和无在这里都把它混为一谈的话，我认为在讲到今后更深入的甚深空义的时候必然是混淆，所以说在这里我们一定要把它讲清楚的是，我们这个我在这讲话的这个张浩，当你是不寻找的时候 他坦然安立是不予破除的，佛教是坦然安立的，承认他的存在的。但我们要破除的是什么呢？离于五蕴以外。比如说你说看见张浩了，但你看见的只是张浩的身体，张浩的身体显而易见不能够等同于张浩。为什么呢？因为张浩死的时候张浩的身体还在，但是张浩已经死了，这是显而易见的一个悖论。如果说张浩的身体等同于张浩，那么张浩死的时候只要张浩的身体还没有被烧掉，张浩就不应该是死的，因为他的身体还在。那么张浩是不是等同于张浩的思想或者是张浩的心灵呢？也不应该等同于。我现在45岁和我3岁的张浩，我们说张浩是不是一个人？3岁的张浩和45岁的张浩是不是一个人？显而易见是一个人啊。我不会说三岁的张浩是一个人，45岁的张浩是一个人，那不出来两个张浩了，就是一个人。但是张浩的心明显是发生变化了，3岁的我的思维和现在45岁的我的思维不会一样。那么再说张浩是一点一点的在变化，对，没错，刹那刹那产生变化，上一刻的张浩已经逝去，下一刻的张浩仍然还没有到来。那是有多个张浩吗？也并非有多个张浩。所以张浩既不等同于张浩的身体，也不等同于张浩的心灵。离开了心张浩的心灵和离开了张浩的身体，你也找不到另外还有一个张浩。所以佛法里边讲非运不离运，此彼不相在，如来无有运，何处有如来。不仅是张浩如此，如来也如此。佛法要破除的是什么？离于五蕴之外有个常依自主的我，佛法判其为外道。而当你看见张浩的时候，你看见的是张浩的身体，但你说你看见张浩了，要破除的是你脑子里边这个张浩的概念。也就是在你看到张浩的时候，在你脑子里边已经下意识的成为了张浩是一个客观的独立的存在于世间，从物理世界上来讲客观存在的一个人，要破除的是这个张浩，而不是破除张浩的身体不存在，张浩坐在这里张浩就是空，这不是如此，这不是如此。好吧，我们把这个讲清楚。我们明心见性所要破除的是什么？就是我们整个修行心中心的目的核心，要明心见性。明心见性是怎么样？从教理上我们先把它讲清楚，这是第一个，以禅为体。第二，以密为用。以密为用呢，也就是说我们是以密法为我们修行的方法和方式。修行的方法和方式呢，我们有一个咒语和6个手印。这一个咒语和6个手印待会挂完顶了以后才会教给你。那么教给你以后呢，修行的方法是什么呢？坐上只管咒语，坐上我们不做任何的观想或者是排斥或者追求。追求什么呢？追求主要的是追求入定和安静和心里的祥和平静，这一种追求思想的好和追求身体的平静都不做追求，也不排斥坐上的身体不舒服和思维的混乱，或者是坐上的心烦意乱妄想纷飞，都不做排斥。我们要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啥时候注意到除了咒语以外的其他的东西，包括注意到我的情况如何，立即回到咒语上，不允许关注我的情况如何。你注意这一点的修行上是佛法的修行与外道的修行明显的分界线。因为为什么呢？当你注意到我的情况如何，那么我的情况里边呢主要有3种。第一种是好的我的情况，比如说入定也好，心里的祥和平静喜悦，这都是从好的方面，或者是从不好的方面的憎恨烦恼痛苦混乱心乱如麻焦躁不堪，这是负面型的这一类的情绪，以及不是正面也不是负面，中性的啥也没有的。当你注意到这3种情况当中的任何一个情况的时候，你的能所对立已经被抓起来了。而我们修行的目的 是让能所对立的这一种对立让它不起现。以经验告诉你，佛陀以经验告诉你，这一种它不具备有真理而作为后盾，所以当你长久的不给它添油加柴，它就一定会有一段时间完全的不起现，有我和我所。这种情况放在我们佛教的教法里边呢，我们称其为能所脱落。有时候在我们心中心里边会说虚空粉碎，大地平成。虚空指的就是能所的能，也就是指我们的心。我们的心我们经常会比喻为如同虚空一般，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一种抽象化的存在方式，它并非是客观的。我说我的心是什么呢？我的心是一种抽象化的存在的方式，它并非是一种物理的。当然从现在的这个科学它可能有其他的另外一种的解释，但是从传统上而言，我们的心我们都比喻为虚空，那么就存在虚空粉碎大地平成，是指与我所心能够看到的日月星辰山河大地它的刹那之间的陨落。实际上我们在说虚空粉碎大地平成的时候，说的也是能所脱落，也就是说能直取外境的这一个能力和你这个能力所直取到的外境，我们说到的外并不只是单纯的色法，也包括心法。色受想行识里边的色受想行识五蕴里边只有第一蕴是色法，后边的四蕴全部都是心法。心法是什么？我的感受，我的想法，我的身体里边的运动变化，以及我的受力等等，这些都被判为是心法。所以我所感受到的我的情况不允许去注意到它。当然这个世间的所有的众生特点就是我会去注意我的情况如何，我会去总结我的情况如何，以如此的方式进行修行不会得到解脱。而我们的以逆为用的方式呢，就是用咒语和手印的加持力量强行的在座上止住你自己看自己自己看外边这两种情况。能所的所的有两种，一种是外边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另外一个是我自己，这两个都是能所的所。而能是你能去看能注意到外边和能注意到自己的这个能力，似乎我们仔细的去寻找它的时候，它仿佛是独立于我的身心以外客观存在的常依自主的神我。这个在佛教的经文里边被判为外道和内道的核心的区别。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的这个点，我从教理上先为你讲解清楚，不允许去注意我的情况如何，坐下也不要去总结我的情况如何。我们在这里的有很多，我现在灌过顶的可能超过上万人，超过上万人，绝大部分的人都会在坐下找我总结汇报，我今天打坐我的情况如何，我明天打坐我的情况如何，我最近打坐我的情况如何。这不是一件好事，这完全不是一件好事。这放在佛教界而言，这就是有意的提持着妄想，这个妄想是你修行的妄想。我们经常说什么叫妄想呢？像我的老师齐志军，他说到的时候都说贪嗔痴慢疑是妄想，但我不如此解读。我的解读是只要能所有对立，有能有所，你所汇报的内容是你自己所观察到的内容，通是妄想。唯有能所不对立的时候，能所脱落的非妄想，那通体都是你的妙用，也是你佛性所体现的妙用。在有能所的一切汇报的内容通是妄想，不应该提示着它，应该不注意它，而不是强行的要去掉它。你注意在这个地方佛教的教义有一个非常细微的区别，我们在这个地方的这个地方，这我刚才所说的我们要破除的是什么？我们破除的并不是说在这里的章号，我们并不否认章号的存在，就是所破分，不是破除章号，而是你说你看见章号了， 账号是个客观的存在，破除就是你想法里边以客观存在的这个账号的主体。所以说我们要去掉的并不是说我的身体的感受，这去不掉，你只要打坐它一定会有。比如说你初初的打坐的时候的你的身体的不舒服，包括刚才你盘着腿坐在这里的时候，你就浑身都不舒服，腿疼也好，或腰也不舒服啊，浑身上下反正总哪哪都不得劲儿，哪哪都不乐意，不舒服的坐在那，你只要安安静静的坐着，你就必须要前一下后一下啊，扭来扭去的，人都是如此的。这一种浑身的不舒服，它是存在的吗？它是存在的。我们是不是要去掉它？我们不去掉它，我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要做的是不理它。不理他的方式是什么呢？理咒语。啥时候理到这些事情的时候，立即回到咒语上。这不会一次就好像就立即就成就了，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我现在注意到我的身体了啊，我赶紧提醒我自己，我别注意我自己，立即注意到咒语上啊，我买里面我买里面啊，我注意咒语咒语咒语，一门心思的就是注意咒语注意咒语注意咒语。哎，这要千百万次。一般来说，以我自己修行的经历，我自己大约是在二三十座的时候会出现一种情况。这一种情况我自己的出现的这个情况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坐上的时候咒语还在，我们念的就是我们里边我们里边我们里边我们里边我们里边，哎，你的注意自己的这个思想就变得非常的淡。初初的我们一开始我们所要提的问题和你所注意到的东西必然都依于五根，眼耳鼻舌身，离开了五根你基本上问不出什么其他的问题来，大部分的问题都是依于五根，也就是你的妄想必须依于有色相的五根才能够存在。这个时候一般我自己啊，当然有的人可能百把座，有的人两百座，有的人可能一打完一千座他问的都是身体的问题，这没有办法，也就是说他这个他不听劝嘛，不听劝就没有办法。听劝的人如我自己，我大概在二十五六座的时候我就完全的注意不到我的身体，并非是我有意的要将其化空，而是我完全不会关注到我身体。这个时候你会纯粹的关注到心灵，也就是关注到你自己的思想。在这种状况下时间会过得非常的快，刹那即过，它是一个纯精神状态的一种状态。这个纯精神状态呢，有时候你能够说得出它其中的一些片段一些场景，但是这些片段和场景呢，它不是一个完整的故事，因为你的脑子是有一点糊涂的。在这个状况下两种糊涂，一个是在坐上也是糊涂，第二个你下坐以后脑子有一点懵懵的，像是刚刚睡觉早上一睡起来的一醒过来的那一刹那还没完全醒的那个状态，所以我们称其为昏定。这个时候怎么办呢？还是只管注意，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去注意。啥时候发现自己注意到自己的心灵，注意到自己的思想，立即回到注意上来，这个时候你已经出定了。久久以后这一分也会息下，从一开始呢依于五根的妄想逐渐息下了以后，依于第六意识，纯粹的第六意识，不依于五根，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这种纯粹的精神状态，它是跟你的身体是没有关系的。虽然在那个状态里边就如同像做梦一样，你好像在那个状态里边你自己也有一些场景，你自己也在做些什么事情，你好像就觉得哎呀，比如说我今天晚上要吃什么饭啊，我就考虑我吃什么饭，我去菜市场买什么菜啊，你好像也有一个人在那里要去买菜的这些事情，好像也是存在一个独立的我，但是在那个状态下是跟你的五根没有关系的，眼耳鼻舌身是没有关系的。久了以后还是只管咒语，这一分也会息下，这一分息下了以后也是在你的那个座上的纯精神层面的已经所有的内容都已经不存在了，它没有任何的内容的起现。在这个状态下你可以看见要起现内容之前你的心会先动， 也就是我们在说的起妄念或者起念头之前，你的心会先有一个动，这个动的时候是没有内容的。比如说我现在在说话，我现在说的话是有具体的内容，但那个动的时候是没有内容的。你可以看见你的心在动，但是动的当下并没有具体的内容，也就是在你起念头之前，你的心是先动，在那个时候还是回到咒语上来。这个时候你有可能能够体会到，在定中起念头已经不会出定了，在此之前念头一动立即出定，定得太浅了，在这个时候定得稍微深一点，可以看到念头的起，并且可以控制你的念头，我只想这件事情或我只想那件事情，是可以控制那念头，或者是看在念头在起之前的心的扰动，那个心先动但是没有任何的内容，这个仍然还是回到咒语上来，这种动逐渐的它也会平息下来，最终达到一个完全不动，完全没有任何的扰动，没有任何的念头，但是在这个状况下你非同死一般，跟死不一样，你是明明了了知道的。这种状况有些人会误认为是佛性现前，这是错误的，这是正定。这个正定里边有非常细微的能所，也就是我仍然能够看见我自己的境界如何。在这一分定境下一段时间，这种定境会忽然的因为外边的某一种因为被吓了一跳啊，有一个什么声音啊，或者你自己忽然的叽咯楞一下机灵一下，这个境界会忽然的陨落，而在这个什么都没有又非同死物的境界陨落的时候，是你的佛性现前，这个时候就是我们整个修行的目标明心见性的达成，这个时候称为是登圣位，这是心中心契入明心见性的其中一条路。第二条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通过如此强的定力直取到圣位，不见得，有的人他就是要一直的要天天的要总一下做，要总结我这一做怎么样，甚至可能记个日记也好啊什么样，他把佛法的修行都当做了一种世间努力或者是世间的一种工作，让我们每天的下班要盘点一下我今天一天做了什么，我明天计划要做什么，明天我根据我的计划下班的时候再看看我达成我的计划了没有，要不要修改什么哪一方面啊，要不要改进什么东西，这是一种错误的修行方法。我们修行的方法只有一个，不要去注意我是什么样，不要把那个能和所对立起来，还是只管咒语。一般而言我这两种情况都有，第二种我现在所讲的这种情况在我自己身上大概出现在120座到150座之间，也就是它并非是坐上的时候，是在坐下的时候，是在坐下的时候它会做着做着什么事情，你的念头会忽然会断开一段时间，断开一段时间好像会人会像忽然愣住了一样，呆住了一样，会呆一段时间，这种情况一般时间不会太长，就我自己而言啊就是三五天，我个人认为我猜测最长应该不会超过一两周，因为在这个状态下你实际上自己可以体会到一种修行的一种窍门，这种窍门是没有办法直接告诉你的方法，这不是一种方法，是你自己真正的修行的一种真正的力量，它是既可以起念头又并不同于你以前那个妄想纷飞，这个无法用语言表达，你只能是自己打坐修行到了那个时候你自己出现那个现象你自己就知道哦，就是这个东西，那么你维持的长期的让自己维持在这种状况下，这种状况并不会影响到你的生活。我自己出现这种现象的时候，我正在大学的时候，我要考试，所以在这种要考试的之前，我必须要背书，我必须要学习，我必须要做题，我必须要最终要思考，这都不影响。但是不同于我们未修行之前的妄想纷飞的境界，那么长期的保持在这个境界里边，磕着碰着，你的佛性就照样 就会现前。实际上在这一段的我刚才所讲的这个愣住一样的这么个这个过程，就是不起妄想但是仍然能够正常干事的这一段时间里边，佛性已经显现的非常明显，磕着碰撞的时候你就接受了，也就是这个接受就是我们说的认取，但并不是说有个东西我要去抓一个什么东西，而是你那个能走刹那之间你不再抓它了，这个叫认取佛性。这两种方法都是可以契入佛法的，都是可以契入到明心见性里边。而事实上我们通过密教的有一些密续的经文的解释，我们也可以看到，比如说新一派的噶当也好，后续的从除了宁玛以外的噶当也好，格鲁也好，噶举也好的新噶当呢，他们都会讲到的顺降四逆的四空四喜，在顺降四逆四空四喜了以后所出现的空大空一切空和变空，经过前边的这个种种的收拾，最终你所有的心识彻底的被瑜伽力有意识的将其降服了以后所现起的光明，这是一种教。另外一种教义呢，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旧一派的宁玛派的大圆满的教义，因为我们所有的一切好和坏的思想的起源都是我们的佛性，最终也将融入到我们的佛性，所以在具德上师的加持力之下，我们是可以在烦恼不那么重的时候，将我们的这个所体现的世间的一切色法和非色法的心法所体现的时候，将其里边的明分能够挑认出来，这个明分指的就是佛性的那一份光明的那一份不受限的那一份，而并非是有能所取的能取所取的那一份。所以他这无论是哪一种修法，在佛法里边的初入手都必然是先控制自己的思想，先做好专注的这一件事情，也就我们止观里边的止，止观里边的止指的就是细心一处，细心一处就不是排斥其他的东西，也不是追求什么东西，作为我们心中心而言，我们细心一处细的就是一个咒语。我们有时候可能会听到很多人说观照观照观照的这一个关照在心中心里边到底是什么东西呢？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一种方法，而在心中心里边的真正的关照是指你在座上习惯了只管咒语，我们的心显而易见，我们的心有一种特点，就是它有一种延续的力量，它有一种趋势，我有时候把它叫做后坐力，就是比如说我今天一直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或者是年轻人，比如说我今天遇到一个漂亮姑娘，我觉得我非常喜欢她，我在离开了她看不见她的时候，我的脑子里边还会一直的在想她，这就是我们心的一种后坐力，一种回忆和一种习惯。当我一直思想里边在想一件事情的时候，养成了这个习惯，我不去有意的想她的时候，这个思想还是会延续一段的时间。我们利用心的，我们心的这一种特点，我们并不是要去想一个东西，而是不去干其他的所有的事，将你的心只想咒语这一件事，在坐上的两个小时养成强烈的习惯，那么在下坐的时候，这个咒语一拿掉，这个心的一切不管的那一段后坐力仍然还在，这一段景色或者这一段光景，这一段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状态，我们就称其为是正观照。所以我所讲的就是我们以密为用讲的这么一大堆，核心的要表达的就是我们在座上只管咒语，只有这一件事情，不要去注意我怎么了，什么时候注意到除了咒语以外的其他的东西，立即回到咒语上来。坐下要跟自己这种爱总结、爱观察、爱表达自己的这一种习惯，尽量的在一段时间内和他做斗争，和他做斗争。这是以密为用。第三，以静为归。以净土为归呢，这个有深浅不同的诠释或者是解释的方法。如果以深的方式来解释呢，我们的净土通常而言有四种 在佛法里边讲到净土的时候，常寂光净土、十报庄严净土、方便有余净土和凡圣同居净土。凡圣同居净土呢，就好比说，就是我们说的最漂亮的那一种净土，我们说的天国，或者说 heaven paradise 这一类的东西，我们放在佛教里边，我们称其为净土，也就是没有痛苦的地方。在这个地方呢，你可以看见阿弥陀佛，你跟他一起学习教法。你在我们这里，你不得已的只能跟我这样的凡夫来学习佛法，但是你在那里不用担心，你在那里，你佛陀本人做你的老师来学习佛法，那是净土。这种净土我们称其为凡圣同居土。显而易见，你升到净土了以后，你仍然是凡夫，你并不是佛陀，否则的话你就不需要再向佛陀学习。当你在向佛陀学习的时候，你仍然是凡夫。所以在那个时候，有佛陀有凡夫，有圣人有凡夫，我们称其为凡圣同居土，凡夫和圣人同时所居住的世界环境，这个地方称其为凡圣同居土。这是一种。第二种呢，就是我刚才说已经明心见性的人，已经明心见性的和八地之间的菩萨，初地到八地之间的菩萨都生于方便有余土，因为它有剩下的余习。我们说心都是有势力，当我们的心这么几千万年以来都是以有我的方式，以实有东西的方式来看待世间诸法，养成了极其强烈的习惯。一旦我们明白了，真正的接受了这个根本没有自信的这种观点，也就是缘起性空这样的观点，确确实实接受了这样的观点以后，我们的心仍然还是会性不空的方式，这种习惯仍然还在。这个习惯还存在的这一段时间里边呢，则生于方便有余土。而到八地以后呢，二死永亡，也就是我完全的已经接受了这个无有自性，我对世间的所有一切的有相的或者是无相的心法，不会升起喜悦想要之情，或者是排斥负面的情绪的时候，则生于十报庄严土。而我们刚才所说的常寂光净土，则就是我们本人以及佛都共具的佛性，佛性的本身就是常寂光净土。所以这个从深处来讲呢，以净土为归，我们总是讲到作为凡夫而言的归于净土。我们有两个咒语，也就是我们心中心在修行百座以后，一个慈氏咒，一个往生广咒，两个咒语保证你今生在修行不得力的时候，持着两个咒语也能够往生兜率内院，或者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不要喝点水？倒一点水给那个神
仙。
这是一种净土，这是生的这个净土呢，就是我们说的常寂光净土，就是往生净土的其中，以净土为归的其中一种。第二一个净土为归呢，也是我们说的明心见性和地地生净的修行，地上菩萨的修行的保任功夫的这一种，也是以净土为归。第三种就是我说的常寂光净土的明心见性和最终达至佛位的终极佛位的这一种，也称为往生净土。这三类都属于往生净土。好，我们心中心现在讲完了以禅为体，以密为用，以净土为归的核心思想讲完了以后，看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今天没有广大的展开的来讲整个佛教的教义，这个跟我平时的讲的习惯不太一样。我一般以前讲我都会把整个佛教大的框架先讲，讲完以后我再来讲心中心。但因为你们从国外回来的，可能接触这一类以前不会太多，所以我讲太多的这个名词可能会让你们觉得很反感，而且一头雾水。我十一岁的时候去闹，我实际上我的家里边的人没有人信佛。我十一岁去到美国，我在美国的时候上是一个普通的中学，男女混校的一个中学。之后我的 high school first level 就是 form one form two 一年级二年级在美国上完了以后，我就去到澳洲。我在澳洲上的是一个教会学校，我实际上是一个我是基督的教会学校，当时是个基督的教会学校。但是实际上我在美国的时候，美国有一个外国圣城，美国有一个外国圣城，我第一部所接触到的经文是法华经，别人给了我一本法华经，但是呢我完全看不懂，因为我看中文以前也很糟糕，而且我也很烦中文，就是我 不是很乐意去学那个东西，学中文是一件比较痛苦的事情，而且它是繁体字的，而且它是古文，这个对于我而言这是一个极其艰难的任务，我没有任何的心思去，但是我觉得它包装非常漂亮，就是装潢的非常漂亮，我觉得很小的一部经文我就很喜欢，他们戳了一个印在那个上边，我不知道那个是谁的一个红的章，我就很喜欢这个东西，所以我就把它一直的留在那里，我认为 for protection 这个可能是对我一种 lucky charm， 所以我一直把它放着。然后到后来我再回到美国去的时候，我接触到的佛教的第二本书就是新中心的书，新中心的祖师二祖王香禄上师的正体启用百则，他讲的基本上接近于现代的白话文，所以我一看呢我就会很明显的能够看得明白，我一看我就对佛法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在那个时候我才开始接触到了，上网查到了元婴老人，看到了元婴老人的书，才开始学习佛教的教法，以及到后来我回到国内来又修行了新中心，到很后来又让我开始弘扬新中心以后，我才大量的开始学习佛经，我是这么倒过来的一个过程。在我以前刚接触到佛法的时候，我对于佛法并没有什么概念，我对于净土的概念等同于我对往生天国的概念是一样的我对于净土的概念，实际上我们净土宗你客观的去看待它呢，有一些净土宗的教义很接近于基督教的信得往生，信我即得，即得永生的这一种思想，所以我们哎，谢谢你啊，谢谢，好，谢谢，谢谢，谢谢，好，谢谢。所以我反对这一种信即得永生的这一种教义，在新中心里边，现代有一些的新中心的人，只要信佛、信阿弥陀佛就可以，都不用念佛，这一种思想我是绝对的反对的，这不是佛法，这已经把佛法变成基督教，这不是佛法的正统的佛法，而正统的佛法还是我们无论是净土宗也好、禅宗也好、密宗也好，我们在佛教的教义的哲学，我们就说不说教育，我们就说哲学思想上主要的几个门类里边都有明确的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要去掉什么的所破分和要得到什么证到什么都有非常明确的这种分析，无论是净土宗也好还是以往的这些宗教也好，我们的什么华严宗也好也好、禅宗也好、密宗也好，都是秉承这些思想过来的，没有哪一个宗说是我不接受佛法的哲学思想，但我自己的单纯的念阿弥陀佛就行，不是如此。即便是净土宗也好、密宗也好的任何一个宗师，在讲到佛法的时候，不可能不讲法相宗，不可能不讲中观宗的内容。而在我们大乘佛法里边的两个菩萨，这两个宗呢，是我们大乘里边的两个菩萨所开创的。哪两个菩萨呢？在几千年前的这个佛陀灭后七百多年吧，我印象中所生的龙树菩萨。龙树菩萨在那烂陀的时候，对佛祖在讲的大般若经重新讲解的时候所形成的讲义，把它集结起来称为中论，而这个中论就是整个中观宗、中论宗的核心的典籍。我们东土，我们的这个北传佛法的大乘佛法里边，把龙树菩萨称为是八宗共祖。八宗共祖就是我们现行的在我们中国 有净土宗也好，有法相宗也好，三论宗也好，有这个禅宗也好，有密宗也好等等的，主要的八个宗门的共同的组织，为什么会称八宗共组宗？也就是你无论入手的方式是哪一种，你是以念佛入手，还是你是以念咒为入手，还是你任何一个方式为入手，但是你的核心的内核、核心的思想都是秉承他的思想的，所以他八宗共组。所以龙树菩萨是一个开宗的大祖师。另外一位祖师呢，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弥勒。弥勒是我们第二个法相宗的开宗的祖师。法相宗的核心的教义呢是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呢是弥勒菩萨在天宫里边讲解佛陀所讲解的大般若经的讲义集结起来的。这一部论点呢，我们称为是现观庄严论。现观庄严论是整个法相宗核心教义的立足的论点。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法相宗在当然我们有的人认为，因为写这部经文不是弥勒菩萨自己本人写，他只是讲这个论，但是把他写下来的这个人呢是无著菩萨，无著天亲的。两兄弟啊，他们两兄弟这个一部写一个释迦菩萨写的俱舍论，这个是小乘我们说的下部宗宗派里边的两宗的核心的教义，但是我们在上部宗里边的这个无著菩萨，他每天晚上入定了以后就去到弥勒的兜率天宫里边听弥勒菩萨讲课，讲完了以后早上一起来了用笔把它记下来，所以在人间的祖师呢我们判为是无著菩萨，但是实际上呢，讲解这部经文是弥勒菩萨，所以弥勒菩萨是开这一宗的祖师。在我们东土呢，我们这个法相的祖师呢，我们定为是玄奘，因为是所有的这些关于法相宗的这些经文呢，以前梵文是由玄奘翻译成中文以后带入到大唐代的，所以他是我们东土这里的法相宗的祖师，所以有这三种不同的你会听到在佛教界这三种声音都是有的，都是有道理的这三种。但是无论哪一宗呢，在佛教界无论哪一宗都不会认为说弥勒有错，也不会认为龙树有错，这两个都是在整个佛教界是不可挑战的两位祖师。所以说无论是哪一派都会秉承他们的思想，所以我今天所讲解的啊，破除无明的这刚才所一开始的时候所讲解的两种讲解的角度，也是以他们二位的教义为根本来进行讲解的，大概是这样的。看看你们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没有。其他人呢？如果没有我就要灌顶了，灌完顶以后我就走了。但是我要讲解一下，我灌过顶以后，你的根本上师是元婴老人，我们之间是不成就师徒关系的，我是代元婴老人为你灌顶。
这个每天这个打坐是一般是多长时间？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但是有一点好的呢，是我们不要求你的腿必须盘腿，不要求，就比如说你坐现在那么高的凳子上是可以的，
也可以，
可以的，但是你不能翘二郎腿，翘二郎腿你的腿会肿，一直长期的这么坐着那个脚不动脚会肿。通常而言我们让你是双脚这么交叉放，双脚交叉放呢你的整个重心会前移，也就是说你屁股不会坐疼，你长期的这么坐着你那两个屁股的那个骨头那里会硌得慌，你这么交叉过来了以后你整个重心是在屁股和大腿中间，所以用这种方式你整个重心前移是稳的，而且你的屁股坐得住，易于长期的坐着，一坐就是两个小时，不能少于两个小时。通常而言，一般而言说坐不了两个小时的都是因为脚疼，我们可以把脚的这个放宽到这么高的这个凳子的这个来做的话，没有做不了两个小时的，看电影就是两个小时。你唯一需要斗争的就是你的心，因为你的心静不下来，你一会儿又想要 刷一下刷一下抖音，刷一下 TikTok， 你一会儿就觉得说我要去跟我的朋友聊个天，你一会儿就觉得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情啊，很烦啊，我要翻翻手机，我要看看书啊，我要跟我的朋友说说话，你唯一要跟他斗争的就是你自己的心。这个就是佛法的任何一个宗的入手处都是如此，细心一处也是要让你的心能够平静下来，将你的心弄在一个事情上，只集中在一个事情上，我们就是集中在那个咒语上。那么我们的一个咒语和六个手印呢，是这么来修行，每一个手印要打八坐，也就是八天，每天是两个小时。我再重复一遍，我一再的强调，六个手印全部都学会了以后才能开始第一坐，并不是第一印学完开始第一坐，是六个手印全部都学完了才开始第一印的第一坐。不要急于上座，这个灌顶完了以后，这一生人都不用再灌第二次，任何时候起修都是可以的，但是一定六个手印全部都学会了，都没有问题了再上第一坐，好吧。再上第一坐了以后，就是结上手印开始念咒语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里边啥都不要求你，要求集中精神在咒语上，不能主动的停下咒语，这个咒语是默默的在心里边念，嘴巴微微动。如果你打坐的时候犯困，你就出声念，让你自己不犯困，就是昏沉。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脑子乱的实在太厉害了，睁开眼睛，睁大眼睛，哇哇的出声念，念一阵，念个三五分钟，你再回过来，轻轻的，只有你自己听得见，有无声，像是没有声音又像是有点声音的，自己听着自己，集中精神在咒语上，就这一件事情，其他没有。
就是咒语是不停的循环的，
不主动的停咒语，一直循环的。然后这两个小时就是第一天，第二天还是结第一印，结八天，八天完了以后结第二印，第二印也是八天，六个手印，六八四十八，顺序的一二三四五六，不能跳，不能一跳到三，三跳到六，不可以。一二三四五六，顺着六个手印，每个手印八天，每一天两个小时，六八四十八天，六八四十八天，再重复一次，两个四十八天加起来九十六天，就叫两轮。这个两轮完了以后，接下来的第二天就开始打第二印。第二印你打的这天，比如说你是九十六天嘛，对吧？你到第九十七天的时候就打第二印，这一天是星期几，你给它记好。比如说这一天是星期三，那么就是永远周三你都是打第二印，剩下的所有的时间只打第四印，不打第二，其他的所有的手印了，只打第四印，不打其他的手印。但你记好了，你第九十七天是打那个是周几，那一天永远那一周的那一天都是打第二印，剩下的全部时间都是打第四印，就是这么修，直到一千座，中间不能断。所以你要想好了再上座。那我自己呢，我一般我修行的时候，我是早上五点钟修行，因为年轻人或者是说还在工作的人，或者说生活上事儿多的人，晚上总是有事儿的，晚上要出去跟朋友还要喝一点酒啊，或者是晚上我要跟朋友出去逛逛街啊，或者是晚上我有父母，我父母忽然生病了，我总得要处理吧，所以这些事情是难以避免，上有老下有小的，这个是无可避免的。所以作为我自己而言，我的经验就是早上五点到七点它是有事儿几率最小的时候，一般不容易间断。初开始的时候呢，是会比较煎熬，因为你总是想要去干一点其他的事儿，但是一般来说呢，十多二十座二三十座以后，逐渐你就会变好。到后边呢，当你打坐的境界，你养成了只管咒语的这个习惯，这个坐上强烈的这种习惯下，一上座就入定，那个时间会过得非常快。如我所说的，当定景出现的时候，你感觉上是两到三分钟，实际上两三个小时已经过了。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也就是如果你熟悉了，养成习惯了只管咒语的话，打坐会反而成为一种很好的休息和很好的令人愉悦的一个享受的一种经历，而不是如你初开始的时候心乱如麻， 出事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煎熬的，相当煎熬，这个是每个人都如此。为啥？
一天做就是不能停，
对，中间都不能停，中间一停了，你前面打的坐就全部都白费，要从头来，
又从头来，
全部从头来，就等同于没有打过，从第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这样两轮，然后又开始修，啊。
但一千座以后就能达到明星？
当然了，不用一千座，你要是当然是要养，在我刚才说的养生只管咒语的这个习惯，强烈的只管咒语的这个习惯下，你在座上只管咒语养生，坐下那个咒语一拿掉，我刚才说的那一段正观照的那一段时间，这个正观照要是起见不解脱取我头去，那个时候明心见性已经相当相当的明显了。我很少不太愿意讲这个话，就是因为我一讲这个话，你出现的那个时候你又去找那个感受，变成了我找我，我总结我，我到底是什么情况又来了，这个是你需要去对抗的一种习惯。而事实上就是当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比如你养成只管咒语的时候，你那个咒语一停下来，那一段光景下它已经暗中与明心见性相合了，已经非常接近了。
那这个打完一千座以后呢，又从头一直
打完一千座，你还修行啥呀，你都明心见性了，那个时候就不存在说有相的修行，那个时候叫无相的修行，无违反吧，无违反的意思就是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件事情，但是你自己是知道怎么修行的，怎么修行呀，保护你自己的那个佛心，啥时候他受到污染，啥时候你跟以前一样又开始自己关注自己了，立即停下来，这就是保护佛性，保护觉性，始终让自己处于觉醒的状态，这就是修行。而这种修行呢，就不一定是某一种方式，比如说啊，我要一定要念个咒语啊，啊，我一定要烧一个香，我一定要盘着脚这么打坐，不是如此，那个时候你自己做得了主，因为你知道怎么来调整自己的心灵吧，可以这么来理解吧。我们现在先说心灵嘛，你讲其他的也不好讲，怎么来控制自己的思想吧，你先这么理解呗，先按这种来理解吧。
就是我打坐的时候也可以盘腿是吧，单盘双盘。
当然当然当然，但是我刚刚看你好像你盘腿不太行，就是你不要因为盘腿打扰到修行，在不打扰修行的前提下，爱怎么弄自己的身体怎么弄都行，随你，或者你不打坐的时候你天天去弄那些瑜伽去都很好，嗯，天天盘腿，天天拉伸，天天做瑜伽，天天这个练劈叉，你怎么样都行，你把你的腿掰来掰去，这跟修行不是完全统一的，不能够对的，但是这些事情都不能影响你打坐，啊，不要因为腿影响到你打坐修行，腿的事情你爱怎么弄怎么弄，你要去怎么去掰它，怎么盘双盘盘单盘，怎么去掰它，怎么去练腿都很好，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去影响到你修行，好吧，嗯，这些事情我们不管你。
嗯，那手印那些是？
手印是待会儿灌完顶以后才教。
哦
哦。啊，灌顶以前不能教。
哦。
啊。手印和咒语都是灌顶以后才教。另外一个呢，我们心中心通常在讲修行的时候都会讲到发心，一个完整的修行的仪轨，无论是在我们心中心还是在任何一个其他的宗派，它都有前行、正行、结行三个部分，这是一个完整的仪轨。前行就是指发心，调整自己修法的动机，正行就是比如说我说的念咒语这一段的阶段称为是正行，结行就是指回向，我希望我是什么样子，就是你许愿了，你可以这么来理解，回向就是你许愿，我许什么愿，我念我修行这个到底是修行人要干啥，在我们的那个许愿文里边，回向文里边是这么说的，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绝大部分的人在念这句话的时候，虽然它里边的话是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是救度众生，但是事实上绝大部分的人心里边想的都是我赶紧解脱，我赶紧成佛，我赶紧明心见性，心里边的愿都是这个愿，这个愿是必须要调整的，调整成什么呢， 我们在上座的时候就应该，我们翻译文也有，南无根本上神也应阿舍利，南无十方三世诸佛菩萨金刚护法神器，愿慈力加倍消我业障，使我安心入佛，潜修心中心法，早日成就，救度众生，有这么一个发愿，然后开始结上手印，念这一句话，就许愿，上座的时候先祈求佛菩萨保佑我，祈求我明心见性，祈求我明心见性干嘛呢？明心见性唯一的目的，不是我舒服，而是为了度脱众生，也就是说，你每次修行的时候，你要调整你修行的动机，将你修行的动机，说白了就是你自己给自己洗脑，改变你现在的这种思维习惯。你现在的思维的习惯，基本上100个人，大家都基本上就是希望我明心见性，希望我赶紧解脱，希望我赶紧去净土，希望我赶紧享福，希望我没有任何的坏处，希望我平安，希望我的家人好，等等这一类的，有错吗？没有错。但是这对于佛法追求佛法的无上解脱道，这不是核心内容，核心内容是解脱众生，救度众生。因为你要调整自己的修法的动机，调整自己修法的发心，把它调整为我是为了救度众生，但是显而易见我现在没有能力能够救度众生，我只有以明心见性成佛这一种方式来圆满自己，圆满了自己我才有能力来救度众生。所以说核心的目的还是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所以把自己希望我明心见性调整为我要救度众生，通过明心见性这种方式来救度众生，把他思维发心和动机调整为如此，和最终的那个许愿，我们说的回向，也愿此生速看净。你念完了这2小时了以后，你把手印举到头顶上，然后出声的念咒语。我们不是平时是不出声的吗？你在这儿正行的时候是不出声的吗？啊，你念完了以后，你把手印举到头顶上，你出声的念。比如说是嗡嘛呢叭咪嗡嘛呢叭咪嗡嘛呢叭咪嗡嘛呢叭咪嗡嘛呢叭咪嗡嘛呢叭咪，念个10来遍，然后出声的发这个愿，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也是核心的思想还是救度众生，通过明心见性成佛这种方式来救度众生。许完这个愿就顶上三印就可以了，起来该干啥就没啥事儿。
那明心见性就是开悟吗？
对，明心见性就是开悟。
那你怎么
谢谢、啊、
就你自己做了以后自己就知道是？
当然就是明心见性是圣者，明心见性是智者，你不要想象的是圣者和智者连自己是怎么样的他自己都说不出来，他自己都不知道，我生不生病我自己最清楚，就是这个意思。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我生不生病我不需要别人来判断，我不舒服我就是生病了，我舒服的时候你不用来跟我一天的来讲中医，我也很烦，就是这个意思，好吧。一个离开了低级的趣味能够证入圣位的大菩萨，他怎么可能连他自己是什么状态都不知道呢？他不需要去问别人，他自己心里边非常清楚。
就是一天做以后就不需要每天这样做。
对，我们叫克期求证，我们这一个法跟我们这个极生成就的法不同。极生成就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你要修一辈子，比如说净土法门念阿弥陀佛，它就不是说念3年念5年，不是这样的，它是要念一辈子的，就一直都是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这样念一辈子。我们这个部我们就是只修3年，在这3年里边克期求证，就好比你现在要读研究生，你要读研究生你要读3年，你就我，所以我说到这儿，我就你应该要看一下新中心的书，要看新中心圆影老人，至少有几本书推荐你要看。第一个是圆影老人的略论明心见性，略论明心见性这一本书呢是个定宗旨的书，在你上座以前你应该要看一下，也就是说你修这个法最终明心见性是个啥样。我们都说明心见性，但对于明心见性每个人的理解可能不一样，就是心里边的那个景象，你讲到明心见性这件事情每个人不一样。你看看我们新中心圆影老人在讲明心见性他说的是啥，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如果压根不是你想要的，你就压根不需要去修。 这个你要看，就好像你要去读一个研究生的话，你首先要知道你要学的是什么，你是学 accounting 还是学 computer science， 就是你首先要知道你是学什么东西嘛，这个就是显而易见你要花三年时间要去做的事情，你首先要知道你要去干什么，这个是第一。第二本书呢，是我们新中心的二组的书，叫《乙亥讲演录》。这一本书呢，当然也有定宗旨的部分在里边，但是这一本书更多的就很详细的讲了在修行的过程里边要注意什么东西，你的心态会产生哪些变化等等，这些事情都在书里边很详细的说了，就类似于说你要去上一个大学，你要去到这个大学，这个大学的告诉你说你要上一门课，你有哪些课程你要去学的，你到一年级的时候学的是什么东西，你基本上你的能力应该是到一个什么样的能力，二年级你基本上应该要学哪些课，你基本上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这些东西你是大概要有一个框架性的，沾点信仰都没有。我们现在信仰的是共产主义，但我信仰的是佛教，有一个这个问题。第一，宗教是自由的，这是第一个原则性的问题。第二一个，我们说灌顶也好，或者是信仰佛教要追求解脱也好，就必须是自己一个主动的动力才行。
灌顶的意思就是，
灌顶的意思是一种授权的意思，由于灌顶了以后有成熟、授权、加持这几种含义里边，在里边，也就是我们现在从我们现在到成佛之间，显而易见是我成佛，而这个我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一个独一自主的我呢，还是不是一个独一自主的我？这个从心的相续上而言，现在的这个人张浩，比如说张浩这个人到最后成佛了，那个佛他的心里边是有一条续流，他是有联系的，他不是说完全无关的，而这种联系我们称其为不断念，这就有一个不成熟，我现在是一个不成熟的佛，到一个成熟的佛，现在就给你种一颗种子下去，这一颗种子今后长成一棵大树结果了就称为成佛，这是种种子的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含义的加持，也就是说我们为你灌顶，从灌顶的仪轨里边，一般来说我们不公开讲这个仪轨，但是讲给你听也没有关系，我们的灌顶仪轨里边就是我自己并非是我自己以血肉之躯而为你灌顶，也并非是你皈依我，而是你皈依了这个佛以后，我自己想象我自己是毗卢遮那佛而为你灌顶，也就是这个毗卢遮那佛是这个传承里边的所有祖师的代表，也就是他有传承的加持力，有传承的加持力，这是第二加持。第三授权，也就是不灌顶反正我是不会告诉你咒语的。
就灌顶的意思也就是我已经皈依了。
对对对对对，灌顶的一个上来就是四皈依咒，就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上来就要先念这个东西的啊。当然你灌完顶以后，你要愿意再做皈依的话，你可以找出家师给你再做一个三皈依，这个都没有问题，这个是挺好的。
那就是比如说我这么修了以后我又修点别的都可以的吧？
可以，你修完这三年你要干啥都行，这三年内你尽量别那个啥，就好像你这三年是要读书的时候，你说我又要读书，明天要考高考了，我又要今天晚上去喝个酒，你犯不上，反正就三年的时间你还年轻，大把的时间供你挥霍，就弄完这三年你爱干啥干啥，考完大学考完那个高考了，你明天爱干啥干啥，你去喝死了，去韩国城喝死了都没有人管你的但是你明天就要考试了，你今天晚上你还要喝一顿大酒，你犯不上嘛，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三年呢，你就好好的，你要既然要修这个呢，你就好好修这个，或者是说你觉得我现在就不想修这个，我想先搞其他，那你就搞其他的，搞够了你再来修。
就是
集中精神，就是这个意思。反正他肯定是要
开始修的，
哎，对对对对。还有啥吗？你们其他人有什么问题？没问题就关顶。
老师问个问题
啊，您说。
你当时说你还有其他的那些传承是
格鲁
修完新中心之后接的吗？
不是， 心学心中心的时候，我已经接触过藏密，但是最终给予我阿舍离灌顶是修完心中心以后。知道藏密，实际上藏密这些教法在国外是相当之多，相当之多，你不可能听不到，你肯定会接触到。
那有没有修呢？
没有、
哦、
没有。嗯，从修这个法，我现在是必须要闭关的，而且我要灌藏密的灌顶的无上部的灌顶，比如说我要给你灌圣乐金刚的灌顶，我现在灌不了，比如说大威德金刚的灌顶，我现在灌不了，因为我还差一次闭关。嗯，我必须要足够的咒数咒语的数量，闭关完成了以后才能为你灌顶，我现在灌不了这两个。
你可以灌好几种。
哎，对对对，我有两个传承，一个传承就是心中心的传，还有一个传承就是藏密格鲁派的。
比如说我们在打坐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就是看那个书上是吧，
看那个书上也可以，你问我也可以，或者是问你亲近的身边的师兄。加拿大还有一个老师叫雷飞雪、
嗯、
雷飞雪也是心中心的灌顶的老师，你去找他问也可以，都行。
嗯，
嗯，
就是加微信，
加微信随时问。
哦、
嗯、
太好。
加拿大还有一个李仁义，
有啊、哦，李仁一，对对对对对，雷飞雪、李仁一，嗯，两个，嗯，李仁一好像在渥太华吧？
不知道，没有。
不知道，谢谢你啊。
没有，没有。
你修行怎么样啊？
我刚好摆坐。
啊，刚好摆坐。
但是，
对，
断坐了。对，现在因为你还在上，他因为还在上学，住在宿舍里边，这是很难的。这是我，所以我为什么以前我推荐你是不要着急，等到你毕业再开始，这会非常的难，因为在这种环境下要修行是我觉得相当困难。你又要不让同学觉得你是个神经病，你又要这太艰难了，因为住宿舍跟大家住在一起，这咋弄啊，这几乎没有可能，我认为
他们倒是现在都不知道
啊。对，
把草泥拉上。
是的是的，所以你要这个事情，因为在中国你要慎重。
嗯，
像我们这种人都必须要签一个叫无宗教信仰承诺书、
嗯、
否则你就要中招的。像你现在你还今后可能还要面临你要工作，你要工作以后你还要入党，要不然你自己的发展可能会受影响，这些事情对吧，自修自心吧，不必抬着到处去说啊，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没必要。
刚刚我俩他来聊，哎呦，我说是不是咱一起灌顶的呀？
啊，对对对
对
对
呀、啊、一起灌顶的。他说他断坐了，我说老师一再说不要上
座。你等到你毕业了以后，你自己住一个地方了，这样子就可能会相对要好一点。嗯。
那比如说，
哎，你先说嘛，嗯。
那比如说我是盘腿坐，我想盘腿坐到坐。比如说坐到半个小时以后我盘不住了，我把腿打开也可以。
可以的，但是最好你就别盘腿坐。如果你盘腿坐不了两个小时，就是显而易见的盘腿会影响修行、
嗯、
那你就不打坐的时候你去盘它就行了，不打坐的时候你盘嘛、
嗯、
盘到时候你两个小时都不影响你再盘就无所谓、
嗯、
不要因为脚影响到修行。嗯，这些脚呢跟身体相关的拉筋也好，别腿也好，怎么活动也好，练瑜伽也好，尽量这样可以尽量的不修行的时候多去弄，但是呢不要因为这些事情影响到修行，我觉得因小失大。您说
就是那个练着咒语忘记了，然后要从第一句开始念还是接着
念？
接着
不影响，折什么东西啊？你就是你，比如说你嗡巴拉巴，哎，忘了，那你就忽然想起嗡巴拉巴拉什么什么了，你就接
着。又接着下面。
哎，你已经忘了吗？你怎么接？
就是忘了以后，我又会从头开始。
都行
啊。
往接上念和怎么，这个从头念都叫接上念。哎，完了，那啥时候发现自己忘了停了那个咒语？有时候会的，这种。事情是非常常见的，咒语忽然就有时候会断了，这个不主动断是正常的，这个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人人都会有。
那
好吧，人人都会有，继续念就可以了。啊，人人都会有。有的时候你最熟悉的不仅是这个会你就是想不起来要干什么事在做什么，这个事情都会有。比如说我在那儿打着坐，四归一咒那么咕噜，哎，就这么就两个小时就过了，定，这是入定。我到后期的时候不允许我打坐，就是因为我上坐就入定，我要出定我就出定，所以说我那个打坐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就太舒服了定中，所以说你不允许再打坐了。咒语自然而然的断是一个常见的事情，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
有时候就是练着练着就一下子好像喝水一样，
哎，会的会的会的，
就不知道你前面练的是什么
啊。那不管了，那就
接
上练练
就
行了。哎，都是接上练，继续念就行。这个是真的太正常不过了。这个叫什么？我们把这个叫始觉佛光。这个有一个很高大上的名字，对，大家都爱听高大上的名，高大上的名字叫始觉佛光。这种警醒的力量是今后成就你最终佛陀果位刚刚开始显现了。